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木星，目前正在日本东京就读应用物理的博士班。由于上礼拜实验没有成功，所以我今天正在烦恼明天的 group meeting 要怎么办。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3月10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咯。さあ、始めましょう。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17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宇，
我是 Jerry，
我是雷豆。
我们今天比较多人，就刚好就大家都可以上来，那我们也找Jerry 也来聊一下，就是Super Tuesday 还有 So To， 就是美国国情咨文的部分。那
哎、欸，等一下，我以为会有更特别一点的开场，因为我们今天四个人呢，很应该是很超难得的吧。
其实平常
呼
哦，那再加那个罐头音效。然后我觉得今天开场的那个我觉得在我听他讲就是实验的部分，我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恼人，就是要不断 try and error try and error 的过程。加油，只能这么说，就是
对
我
祝福你一定可以顺利毕业的。
我相信他是绝对没有问题，只是我对物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离我很远，所以加油，就是一起为台湾变成台湾之光吧。好，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都说每一集开始要有一个这个trivia 嘛，然后我就真的去翻我的书，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从今天开始每一集都会有 trivia。 那今天的题目呢、你们对我都没有写在脚本上面，所以 Jerry 就是方宇 Leto 完完全全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OK， 请问美国历任哪一个总统曾经担任过刽子手？好，大家可以想一下，我最后的时候解答。你们不可以在那个录 podcast 的时候给我去查哦。就是
筷子手是那个行刑的那个，
对，行刑的。
哇，
对，好，你们思考一下。
对啊，
会不会是以前当过 CIA 就是局长的啊？
好，我给一个提示，好，那个时候还没有 CIA。OK，、
oh、
所以大家想一下。好，那待会最后的时候来跟大家跟大家解答。然后我们上一周有一个就是美国新闻，在录完之后方瑜突然就传给我，传到群组里面，是跟纽约州的一个跟动物相关的一个保护法令有关，它叫 Flacco。 然后呢是因为有一只很可爱的这是老不是老鹰，那叫什么枭，类似不是那叫什么猫头鹰啦，猫头鹰，就是的死亡，而去影响了整个纽约的这个建筑相关的这个法案。然后其实我们很想要讲，但是因为今天又有搜图，然后又有 Super Tuesday 内容很多，所以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讲到。那就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很可爱很棒的这个新闻放在我们的资讯栏连结，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觉得是一个在城市设计，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更好的城市设计嘛，那是可以值得台湾去借鉴的。好，那今天我们的新闻呢会比较不一样，我们会先从 Jerry， 因为 Jerry 在的关系，然后四个人在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会先来聊美国新闻。我们先从 Super Tuesday 开始聊，就是大家听到的话，上礼拜的美国非常好，15个州吧，对不对 Jerry？ 是十五个吗？
对，15个以上，就是蛮多州的。
然后都有举办这个共和党的初选嘛，不是共和党啦，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个初选。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整个初选的状态如何，然后再来是看一下收图，就是美国的国情咨文，也是可以理解成美国总统一年一度的这个报告，他讲了些什么，然后这一次的意义又在哪里。第三节新闻的话就是 TikTok 惹火了美国的议员，他们未来可能前景不保。那再来呢，第四节新闻是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军事行动。好，那国际新闻的部分呢，提醒大家一下，接下来3月10号、11号，很多穆斯林的文化或者国家，他们就是他们的斋戒月了。那台湾现在穆斯林人口也越来越多，所以或许可以更注意你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不是正在这个斋戒月，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更多去 了解他们。不过原本以巴冲突，以哈冲突，他们有时候去调解，就是看能不能在这个在这月有停火协议，但是看起来是蛮渺茫的。 OK，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再来呢，一个国际新闻是葡萄牙在上周他们提前举行这个议会选举，那他们的右翼政党获得了广大的支持，那就有一些分析认为欧洲联盟他们要在六月的时候举行整个欧盟的这个议会选举，那可能是一个右翼崛起的，就是右翼在欧盟有更大的势力的一个迹象。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右翼政党的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右翼，它叫够了，它的
够了
知道够了，就是 enough 的那个够了。
这个够了，这个党的那个名字让人想起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党名。大家有看过党名有惊叹号的吗？
有吗？
就是那一个马克宏的政党叫做法国前进，然后后面有个惊叹号，就是法国前进那样子。
好有感觉哦。
对，不知道这个够了有没有也有一个就是惊叹号，或者是加一个表情符号
等于等于或什么，感觉很酷耶。好啦，那我们就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但我觉得是可以去思考整个右翼崛起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国际的趋势，那台湾该怎么去要怎么去看待，该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美国新闻咯。好的，那美国新闻首先是 Super Tuesday， 那就交给 Jerr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选情的状况。
对，其实我觉得好像也不需要什么交代，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出大家所料，很多人就是在 Super Tuesday 完之后就说为什么要浪费大家时间，就是为什么要搞这一套，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两个人。对啊，不过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叫 Super Tuesday， 因为就是从大概一月的时候，今年一月 Iowa 是第一个嘛，就是美国的各个州就要开始进行他们的初选。那但是在上个礼，就你们听到的时间，上个礼拜二这一天刚好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州一起举办初选。那对于共和党的话，这是15个州，民主党有16个州，他们就是同时举办初选。那对所有候选人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初选，美国初选其实跟11月的总统大选其实是类似的模式，就是美国它不像台湾是直接民主，就是属那个 popular vote、
yeah.
它其实是选每一州的 delegate， 就是代理人，那就是看你要每一州都有固定的那个 delegate 的数量，对不对？那你赢的那一州，有些之前我们前几集以前好像有讲过，有些是赢者全拿，有些是按照你的得票数比例来分配 delegate， 那所以大家
几乎全部都是赢者全拿，
几乎、
只有缅因州跟哪一州啊？是Nebraska吗？还是只有两州不是？
对，那反正就是这一天对大家来说最重要。那不出所料，我们先来看最不出所料的，好了，就是先民主党。那民主党的话，就是 Joe Biden 现在就是他在 Super Tuesday 拿到了1350个 delegate， 那他现在就是已经拿到了1866个。那他只需要再拿到103个，那就可以稳定，就是可以确定他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那其实接下来到一直到大概九月都还会有初选，就是零零星星会有初选，但是基本上就会是他了啦，因为第二名大家猜是谁？其实就蛮好笑的，我就是我在看他
应该没听过这名字吧？
没有，他第二其实 Marianne Williams。Williamson，Marianne Williamson， 她其实2020年也有参选，她好像是一个作者，一个女生这样子。
嗯，
那她其实不是第二名，她是第三名。然后第二名是 Uncommitted，这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对不对？就是抗议拜登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政策的这些人，
对对对，
就是有一些这个等我们之后再讲一下好了。对啊，那就是反正。这一次抗议的声浪真的是很大，所以 uncommitted 其实他总共现我们刚刚讲选举人嘛，有20个选举人，这样子就是的结果就是 uncommitted， 所以
就是拒绝投票的意思啦。
应该是说他
有
投，
他有去，
他有投，
就好，
他选，
对，选无人，
以上皆非啊，等于就是以上皆非，
对，
欸，其实这几年有在台湾也有人在推说要推这种以上皆非的投票，就是不是废票哦，他是你去然后否定所有人这样子，我觉得这蛮酷的。
你会支持吗？就从政治学角度，这个是该支持的吗？还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学理的那个根据，但我觉得应该要给人民这样的一个选项啊，没有什么不好啊。嗯、对啊，
对，
就是像那个表情符号一样，按怒这样子。
对啊，不过就是之前的分析是我听到一种分析啦，就是说这些人就是其实这个在民主党内吵蛮大的，甚至有些人生气到就称这些就是比较年龄层比较低，但是他们就是对巴勒斯坦非常同情的人，他们甚至但有些人真的很蛮激进的，那有些人就称他们叫做 Blue MAGA， 就是有点像是川普支持者的另外一面，就是他们有点就是非常激进，那甚至就是要让拜登难看或是不投他。但是很多人是觉得说会去参加初选的通常都是对政治蛮关心的，因为其实美国大部分的人投票率还蛮低的，那初选更不用讲了，谁要花时间去初选，而且都是在星期二，都不像台湾一样。我听过不少美国朋友抱怨，就是因为他们规定就是好像是在宪法里面就有规定就是要在星期二，然后很多人就是可能上班比较忙啊，没有办法在正常时间下班的人就投票所就关了嘛， right， 所以就是反正
这个要补充一下，为什么会是在我记得，如果我记得没错，之所以是在星期二，是因为他们好像以前是配合以前那个农耕的那个作物的那个，
他们要 travel 很久，对不
对,
对，
要 travel 很久，然后你不能在，然后星期天又要上教堂，然后所以你要就是你要留一天给人家就是移动这样子，好像应该是这个理由。对
啊，然后反正就是这都没办法改变了。那而且就是 anyway， 那他们就会去投的人本来就是会比较关注政治的，所以他们就预测说虽然都是 uncommitted， 但是到了11月的时候大家可能
还是会
含泪投票，因为他们只是想要表达他们的声音而已，可是如果他们还有一些理智，就是以左派的立场来说还有一些理智的话，可能川普上台会比拜登就是在这方面的政策更糟，因为其实很多共和党人都讲了，那就是要 wipe them out，Right， 就是要直接做到底，就是他们是支持以色列去把他们，就是有点像赶尽杀绝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其实这只是抗议，到时候还是会含泪投票。那回来共和党这边但是有一点点可看性啊，那主要是因为 Nikki Haley 嘛，那 Nikki Haley 一直到 Super Tuesday 之前他的那个 weekend 接受专访，他都还是说很多人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会之后就如果 Super Tuesday 选的不好你就会退选啊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说我现在没有想这些事情，我现在就是 focus 在就是要赢选举，就是很标准政治人物会讲的话。那但是 Super Tuesday 之后他就宣布退选了，就是
蛮合理的啦，
蛮符合预期的。对啊，不过他选择没有 endorse Trump， 就是之前就是选前的那个采访他也是一直必答，就是主持人有问这个问题，那后来感觉就是他真的宣布退选之后他也没有特别去 endorse Trump， 就是感觉哇真的是有最后有击到了这样子。那 Trump 现在呢他拿了1075个选举人票，
他了啦，没差多少，
就是然后 Nikki Haley 第二名是94个，所以就是差距真的太大了，
碾压了。
对啊，不用想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就是不知道，就是很多人其实是觉得无感，有点像就是今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好像觉得选情还是有点冷，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说，就是那个媒体在那边很嗨，因为他们毕竟要做这种选举的那种特别节目，在那边 hype up， 但是一堆人都觉得，就是这两个人呢、啊，就是有什么好讲的呢？
我自己有看到，就是 Haley 他在最后的就是他在最后面跟川普在决战的时候，他的论述其实有一点到尖锐，他例如说他会说川普是 toxic， 是有毒的，这种比较尖锐的这种言辞会出现。但是我觉得如果还要再观察 Haley 未来的行，就是他的路线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要在共和党里面真的是有立足之地，他现在真的很难不去 endorse Trump。很多人期待他成为副手，虽然他是说他不会， 但是超级多人期待他成为副手的。然后
我觉得很难，我觉得真的非常难，对，因为现在他已经被打成，就是我在网络上看一些
穿黑啊，
不只是就直接称他 Rhino 嘛，因为现在整个共和党的气氛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只要
不是川粉，你就是 Rhino
主流，对，你就是 Rhino、嗯、就是 Republican in the name only， 就是名义上你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但是你已经对这些所谓现在的主流共和党支持者来说、嗯、你已经不是共和党人了，然后甚至很多人就直接说他的 campaign 可以走到现在全都是拿民主党的钱啊这些之类的。
哦，对，我有看到很多这种、
就是 yeah. 对，他们就是已经把他视为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了。那川普自己也在他的那个造势场合说了，就是等他当选之后呢，他要排除就很像身体排毒那种感觉，就是我要排除就是共和党内的这些 Rhino 这些Romneys， 就是 Mitt Romney 这样子比较中立或是传统符合传统价值的共和党人，
是，
我就觉得
事实上、
哦、好恐怖哦。
对，因为事实上这些人才是最传统的共和党人就是这些被称为 Rhino 的人其实才是更共和党的。
对，因为你知道这种传统就是像 Mitt Romney 或是之前那个 Cheney， 对不对？ Liz Cheney 就是、
yeah.
Liz Cheney 现在就是已经被排出去了、
对啊，对，
他们就是像这一次一样， Nikki Haley 也是一样，他就是在批评川普的时候，就是因为毕竟是竞争，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攻防，他就说川普他其实根本不符合共和党的那种小政府的精神，因为在他的任内他其实举债非常多，他花很多钱，他觉得就是在传统共和党人来说，你政府就是要小政府，因为你要把就是 taxpayer 的 money 就是要回归到他们身上，你要把这些钱就是用在就你不要拿太多他们的钱然后来扩大你的政府， right？ 这就是非常他们传统的思维。那他觉得川普并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在他的任内就是美国的那个举债的状况、就是 spending government spending 就是更夸张、然后
我这边可能先、我先切，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这边是有听到，就是说，基本上有点像刚才 Jerry 讲的，就是投给 Biden uncommitted 的那些人，最后还是会回归。然后我自己听到的是，投给就分析啦，投给 Haley 人最后还是会回归川普，所以就是川普还是吃得下，就是这些共和党的票。对，所以现在就还是要看这些摇摆州嘛。但是我们上次看这个摇摆州也是川普胜率比较高啊，
对，
就是都在那个统计的误差范围
上下，有几个没有啦，
但是川普都还是领先的、在这四五个摇摆州，所以假设我们这个礼拜就投票的话呢，那就会是川普比较占上风，但是你知道选举还有一阵子，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大家在各自努力。
那我们再看一下收图好了，因为其实这次的收图蛮特别的。反正收图就是国情咨文，每年一年一度，总统都会向国会来去做，就是有点像他们今年的这个报告，我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我未来想要做哪些事情。那因为今年是又是逢这个选举年，所以他的这个选战或是这个造势的意义又比较大一点。那 Jerry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这次的收图有哪些看点吗？
当然第一个看点就是拜登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很好笑，就是因为 SOTU 它的名字叫 State of the Union， 对不对？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嘛，它是一个联合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所以 State 就是你这个 Union 现在的状态到底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做的就是 good or bad， right？ 那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一次 SOTU 想要看的是 State of Biden， 就是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就是他到底还能不能就是 carry out 他的那个总统的 duty 这样子。不过就是 surprisingly， 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疑问，就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特别有劲，他就到底刻了什么，他那天到底喝了什么东西
刻了什么，
很多人就是说什么是就是那种
我也来一点嘛，
就是给他 Wee， 就是给他大麻，然后有咖啡什么然后有人还开玩笑说是那个 Panera 的那个 drink， 就是 Panera 是美国的一个餐厅就是以面包为出名的，然后
他们
之间有一款
他们之间有一个饮料、
有点像是那样子，然后他之间有一款饮料好像是 smoothie 还是什么的，就是发生的问题，因为很多年轻人喝了之后，后来好像有人还过世就死掉，就是因为他的咖啡因含量超高，太过，然后后来他们就停售了。然后很多人就说，拜登是不是在那之前就是喝了那个东西？反正他就是特别的有精神，然后声音也很大声。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吓一跳，然后而且就是也没有特别的顿，就是像之前一样，就是讲话可能不知道自己来干嘛，就是反正 overall 大家觉得就是支持他的人会觉得说他的 performance 就是很亮眼，然后很 feisty， 就是会呛很就是呛蛮多人的。但是不喜欢他的人就觉得像很多共和党这边的媒体就说太大声了，很吵，然后好像在摇的就是他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就是看收看 State of Union 的那个观众要被骂，他们觉得有那种被骂的感觉，就是他太大声。
可是川普不是更吵，川普超吵的吗？
然后我都觉得这个你们的标准到底，一下子之前说他是 Sleepy Joe， 就是哦没有精神，然后他有精神就说他很吵，就是一个很像 nagging 很吵的老人，到底要怎么样？对啊，反正就是第一个我注意到，就是哦，他真的是很不错。可是我印象中，他其实去年的 Stadium Soto 也是还不错，就是他好像特别就是在 Soto 那天有特别准备的感觉，就是状况表现都还不错。嗯，
一
定要啊，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看点，你知道其实是什么吗？其实是 George Santos。
哦，为什么？
我跟你讲，真的大家都在看，就是大家如果听众还有印象的话，就是 Santos， 我们之前讲过他就是美国纽约州的一个众议员，然后呢上任不到一年就被他自己同党的人就是投票给踢出去了。那因为他的诈骗记录实在太多了，然后他的学历也都造假，他过去工作经验也都造假，他就整个人就是一个诈欺大王这样子。嗯，然后呢，但是他出现在那个 floor， 就是出现在那个会场，然后后来说为什么会看到他，然后后来才发现去研究那个就是国会的规定，就是你只要曾经担任过国会的议员，你就拥有就是可以参加搜图的资格。
哇，wow ！
所以他就 invite himself， 他就自己来的出现了。
幸好不是他自己造假一个那个就是入场券之类的。
对的，不是，是他真的可以进来。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好超现实哦。因为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他后来被踢出去之后呢，他其实就开启副业嘛，不是在那个网络上 Cameo 的那个平台就是赚钱嘛，就是你可以付钱给他，然后他就帮你讲话或是录影片这样子。然后这次又看他回来，很多人就说，很多网络上的评论就说哦，所以他 Cameo 上赚的钱已经花光了嘛，他就是又再回来播新闻版面的意思。然后就很 bizarre， 因为之前他才被共和党人踢出去，可是他这次来他反而受到很多人欢迎，像那个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就是非常有名共和党的一个女众议员，也跑去跟他合照握手，然后其他的人也都跑去跟他合照握手。我说你们不是才把他踢出去，然后现在好像很欢迎他的感觉。但是好，为什么要讲到他？对对，就有点像是那种离开的前同事突然在公司的那个尾牙的那种感觉。
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不是很像他，就是他确实就离开的前同事啊。
然后呢，为什么要讲到他？他不是单纯这样子就是亮相而已哦。后来他就直接在他 Twitter 上面，就是现在叫 X， 就说他要回来参选众议员。
好烦不烦啊，
他又要回锅了。不过他这一次就是换选区了吧，他这一次就是转战其他选区，的确很像是这种长期做诈骗的人会做的事，就是这一次是不成。他这次要换到那个第一选区，反正他就说什么讲了冠冕堂皇，然后说什么就是被不幸，他都没有特别提到说他其实是因为他的诈欺的事情被踢出去。他其实被起诉，他现在有23项联邦的那个指控这样子，所以 anyway， 但他就是要回来，
但他就是选得上啊，他就是选得上啊。
川普也有啊，川普越挫越勇。
对啊，对啊，他现在一直是跟川普一样啊，他就是走这种路线啊，就是 I'm the victim， 对不对？你们越告我，就是我其实还是被这些就是 wokeism， 就是这些就是
觉
醒的
觉醒
文化，或是这些 liberal 害的，就是我是 victim。Anyway， 就是这真的超好笑。不过这就是一个额外的那个看点，就是大家都在注意他说什么他在那边。不过回到拜登他的 SoTo， 其实我觉得 overall 我觉得还不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们在看的时候。
对台湾来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他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嘛，这应该是就是中美 中华民国、哦、跟美国断交以来第一次他这样子提，就是美国在这样子的这个这么重要的场合提到，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更战略清晰，当然还是没有完全的战略清晰，但这个就是更清晰的一个讯号。
嗯哼，
对对，因为的确每次就是收土一出来，我猜大家在做的事情，很多媒体做的事情就开始数，就是哦，提到
讲东什么东西几次，
讲到中国几次，然后提到台湾几次，所以这次我们就发现，哎，他居然就是有提到台湾，而且不是顺带一提，他是提到就是说我们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这样子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目标。然后呢、嗯，这个是在断交以来的首次。对，
嗯嗯，
那再来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些亮点其实就是回到中国。我在看中国的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在他的任内，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共和党对中国比较强硬嘛，可是他就提到说，其实是在他的任内，他觉得美国跟中国相比之下，就是又更有竞争力了。而且就是的确，我们的观察也是在拜登政府任内，其实商务部做出更多的禁令，现在就是连高阶晶片都没有办法卖过去嘛 ，right？ 所以他也很自豪他这个政绩。
嗯、
那他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跟中国不是 conflict， 我们没有想要跟中国起冲突，我们是 competition 竞争的状态。但是他也认为就算今天有 conflict 的话我们也不会输，对、
嗯、
所以就是很呛很呛这样子。
那我也想问一下中东，因为我觉得现在拜登他的选情蛮大一个受到质疑的，或是他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怎么去面对中东的这个问题，主要是以色列跟哈马以哈问题啦。那他在搜图有讲什么吗？
有，这个其实这正是最就是刚才讲到嘛，就是在 Super Tuesday 一堆人投 uncommitted， 对不对？就是对他这个政策表示抗议。那这个真的是他必须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哦、包括他最近在就在几天前而已，好像昨天还是前天的竞选活动，就又被这些就是人闹场抗议，就是也是民主党自己人哦。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抗议他的政策。那他的国情咨文里面的确有讲说他要想办法，就是赶快的就是要想办法找出一个方法去 immediately 可以有 ceasefire 在就是加沙走廊、嗯嗯、不过到目前为止，目前好像就是刚刚可欣你刚才讲到嘛，希望可以在赶快有一个 ceasefire 的 deal， 不过目前好像就是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就是了。不过这就是他就一直讲，那很多人没有办法买单的原因是你一直讲对不对，可是你又不放弃军援以色列，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逻辑不对、嗯、就是你一直跟我说你很同情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然后死那么多人，然后呢你说你要想办法 ceasefire， 然后甚至他在国情咨文里面讲到说他接下来要开一个 port， 就是一个港口去运那些物资、
yeah.
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说、嗯、不对，你要解决以色列啊，你之所以需要特别开一个港口去运送这些救援物资，就是因为以色列不让你经过啊，他们不让你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才要去绕路嘛 ，right？ 然后呢，你一直说要想办法停火，可是你又不放弃军援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现在真的需要这么多额外的美国的军援来让他们反击吗？这个还是一个反击吗、
嗯嗯嗯、
？right？就是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感觉 ，right？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觉得你这样子有点两手策略，就是觉得没有诚意，然后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你的解决诚意在哪里？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真的好难哦。
嗯，
呀、yeah, ，因为我觉得，大家也知道，美国因为在这次拜登有强调嘛，他说他还是以色列永远的这个最坚强的这个支持者嘛，因为他不能不讲这句话、啊。美国多少的利益跟这一些犹太人还有以色列是绑在一起的，他不可能讲这样。如果他真的去反以色列的话，他更不可能，他不可能选，
他不用想
就会爆炸，
真的
立刻内政就会爆炸。
对。对，而且
他的金流搞不好就会断了。
而且整个美国，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支持，并不是只是这个金钱上面支持，很多是 mental， 就是 spiritually 的，因为它是跟宗教有关系的。然后很多人是想要再重塑这个耶路撒冷第三圣殿，这个历史就有点久远了，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些针对圣经，还有这个基督教 现代教育的一些不是教育，现代的一些思想的一些解析。但是这真的是啊，真的这个交织，当他讲到的是一个身份认同，一个是宗教上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拜登是不敢去骂以色列的，所以我觉得好困难哦。
对啊，
没办法，所以这个就是只会影响到民主党的选情啊。
对对，
而且他们可能现在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反正这些人最后还是会含泪投票，因为共和党上台之后可能采取的政策就是更夸张嘛，就是更极端嘛，所以他们就觉得既然会含泪投票，那就没有办法，这就是就像韩国瑜讲的，选举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
非常非常有道理，
啊，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我不敢相信我现在在扩韩国瑜，
欸，但不一定哦，等等，因为美国选举人票制就是连川普都在讲说这个选举人票制是有问题的，就是他明明有可能 全美是拿到票数比 Hillary 还少的，但是他还是
他是少的一方，欸，他到底在说什么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他的 popular vote 其实是比 Hillary 还少，
对，所以不一定是选的那个票多的赢哦，票少的
选举人票，选举人票多的赢，
哦，okay,
加一个那个别人加一个选举人。不过好了，最后我想要讲一下，就是 Soto，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每次看完都一个感想是，这个作者到底那个 writer 到底是谁，就觉得真的好会写。
对啊，
因为你看这一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年纪，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做一个很好的反转，就是说，就是因为大家想看他就是到底要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他年纪这么大怎么选，然后他就说 The issue facing our nation， 就是我们现在国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isn't how old we are， 不是我们到底多老，是我们的 ideas 有多老，我们的观念有多老，所以他就是翻转了这个老，就是你在讲老，但是什么样的老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应该是他觉得最重要其实是观念，所以他就说像那种 hate 啊 anger， 就是那种复仇啊愤怒的这种，或是报仇这种情绪是最老的那种 ideas，那你没有办法用着这些古老的 idea 去带着美国前进，所以我就觉得他就哦，这个真的是很会讲，欸，
对，但我很同意他讲的，我觉得现在选民的感受也是，我都同意你讲的，然后我也觉得你有个蛮 OK 的，至少我们现在经济是不差的，但是老有个问题是人会死，就是 I'm sorry， 就是老是会死的，啊，那你现在的这个副手又不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
支持度很高的副手，
对，
就是，
你告诉你，我告诉你，拜登如果找 Nikki Haley 当副手，都还比较有，就是有机会去上，真的，
欸，说不定真的就这样子哦。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啊，这个太
我还是支持 Taylor Swift，
太疯
了。OK， 哦，他如果找 Taylor Swift， 当然是一定稳赢了，谁找 Taylor Swift 会稳？但是重点是
机会成本太高了，那个 Taylor Swift 的那个。经济效益这个，欸，没有，我们认真起来了。
好了，就是我觉得选民不会去反对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但真的他年纪就老了，就是，
啊，
我觉得这个才是无法，大家还是真的比较担忧的一件事情啦。
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就是他讲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跟旁边朋友说，万一他就是明天他就死了怎么办，这样不是很讽刺吗？
对啊，
但就是开玩笑啦，就是，
啊，
但是我觉得我脑中就出现这个情节，对，因为他真的是年纪蛮大的。
对，好了，那这次的收图刚才 Jerry 有提到嘛，就讲到这个中国的部分，但其实中国他其实还是蛮照他以往的这个路线跟脉络去走的。那讲到中国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把它翻转过来，我们再讲回到这个台美中新闻的部分。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聊这个 TikTok 惹火了美国议员，到底是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就广告之后来听听。
2024, it'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Taiwan.Starting with the closely watch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January. In a new podcast series focused on Taiwan and the policy debates that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we bring you voices you've likely never heard before. Local experts weighing in on social, economic, and defense issue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proud to call Taiwan home. They are all determined to keep the peace against its bigger, more powerful neighbor. This is Dispatch from Taiw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Ghost Island Media. Subscribe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好，这个新闻其实还蛮大的，就是这几天啦。那我前阵子呢，我不知道就是 Lido 方瑜或 Jerry， 你们有没有在？我是自己一直被 Instagram 上面推播，就是那个TikTok 的 CEO 周受资，然后
可心觉得很帅的那一个，
还蛮帅的。那他。Oh. 对啊，他蛮帅的，这事实。OK， 那周受资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回，当应该是一个月前吧。他那时候就这个影片在讲说，周受资回应一个参议员，然后这参议员就一直问他，就说：“那你的国籍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之前有没有跟中国怎么样？那你是不是有参加过什么什么军啊，什么什么？”然后周受资就一直说：“我是新加坡人，我是新加坡人，我是新加坡人。”然后这他就不断的重复，然后。就有点鬼打墙，然后参议员就一直在逼问说，那你到底你的国籍是怎么样 ？OK， 然后这一个片段就被剪下来，然后在 Instagram 上一直不断的传播，然后下面的舆论至少我观察到的都是一昧的有点在取笑这个参议员，就说你到底要人家讲多少次，人家已经跟你讲说他是新加坡人，然后你还要一直，你是只要看到他吃了一口就是 Chinese food， 你就要把他认定成中国人是不是？就有点就有点。就是不爽这些参议员，那我就一直看到这样的内容推播，然后我也感觉到好像真的是立法机关美国的这个国会跟 TikTok 感觉那个 tension 是很高的，然后没有想到就在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情。那请 Lido 来讲一下，就是这个 TikTok 跟美国议员最新的这个交锋是什么。
对，就是大家可能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朋友应该听过一个法案叫做美国人的保护计划研究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威胁法 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 就是这个有点长，但是
其实没有长头。
对，
我就在看这个，我就在看他有没有长头，就好像
通常那么长都会长头一下。
他可能忘记 ChatGPT 可以用了。
哦，对，很厉害。
这个法案到底要做什么呢？其实这个法案它是授权美国总统命令联邦调查局，就是 FBI， 还有其他这些情报机构，可以去识别应用程式，就是这些 apps 是不是对美国怀有敌意的这些国家被这些国家控制，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底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没有构成威胁啊？那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了。就是字节跳动它就要在180天内出售 TikTok， 否则的话美国的这些应用程式的商店，譬如说像 Apple 像 Google， 它都不可以合法的向就是 TikTok 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呢，你在美国你没有办法下载这些应用程式，你没有办法下载这些软体，那等于 TikTok 就要撤出美国的市场，
就是要下架了。
对
对对对，没错。而且这个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他在周四的时候以50-0票，大家注意50-0票哦，投票通过这个法案。所以最快下周，就是大家听到 podcast 的这一个礼拜，就会送交就是全院做表决。那 TikTok 在表决的前一晚，就像部分的这个抖音，应该说抖音吗？还是应该怎么讲？但是我们的立场都会觉得他们没有差别啊，但是他就是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就是他向部分用户就发送说，哎，停止关闭 TikTok 的这个通知，然后这个讯息里面呢，还去问就是这些使用者的邮政编码，鼓励他们要就是在晚上啊，就是赶快打电话给自己的这个国会议员，要求他们要投反对票。那很多的国会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跟媒体表示，他们的办公室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而且大部分的电话都是小朋友打来的。
对
对，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如果大家是国会议员的话，你们会就是这是助理啦，助理。
后来在 interview 里面有一个国会议员就说，后来他们就把电话关掉了。就是把那个直接关电话。因为就是不生其扰。对啊
对啊。对，那 国家安全顾问那个 Jack Sullivan 跟白宫的新闻秘书，那他们都已经表态去支持这个法案，因为他们说希望看到这个法案完成，这样就可以赶快送到就是拜登的这个办公桌上。所以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其实我觉得会加深就是这些对 TikTok 有疑虑的这些美国人的怎么讲反感吧，因为他看到都是小朋友打电话来，这不是说这些人的脑波被控制了吗？
应该是说大家都是在关心说到底这个 TikTok 有没有会去做政治上的使用，结果 TikTok 就示范说你看我真的会用政治动员，
他就是完全太快了。对，
哎，你还去要他们的这个 post 那个叫什么 postal code？ 对，邮递区，对啊，这个就是这个 postal code 也是人家的个资，哎，你直接去跟他们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不妥当的啦。我不知道这到底是
哪一个自投罗网啦，这个公关他们的公关
觉得
是
灾难，
他们也不需要特别去要吧？他们不是之前就有新闻，他们就 track 你的 location 嘛，他们说不定就知道你在哪里，他只是。意思问一下而已，他们其实都知道你现在人在哪里。对啊，我觉得这是完全 backfire。
Yeah， 我们来讨，我就要讨论一下，就是这个的，就像刚才 Jerry 讲他的 backfire， 然后他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影响吧？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集结了让整个国会更加的团结。那有没有什么过去的例子吗？
当然有啊，这不是那个 Pelosi 不是就是一个例子吗？就是他说要来，然后结果中国一直去烦他，一直去烦他，然后烦一烦，他们就把那个中国的那个威胁信给公开嘛，然后就一定要来。所以其实国会议员真的你不能去逼他，他们会就是其实因为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都有很专业的那种法案的团队，然后会去对每一个法案做很多很多的调查跟很多很多的那个听证会啊这些。那你一旦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你用这种，其实这美国是有那个正规的那个游说的管道的，就是游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合法的，可是你那种游说不用，然后你要去用这种外部的这种去
动员，
等于是有点逼他，然后而且是在展现你的那种政治能量，哇，那真的当然就是直接正中下怀那种感觉、啊、
嗯嗯嗯，好，那我觉得他们接下来应该也是就是其实之前在川普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最近大家在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新闻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就是说，那如果是川普上任，他会怎么做？那我还记得川普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禁掉啊。
对啊，因为对啊，
这样做啊。
对啊，然后之前那个时候不是还在 TikTok 在跟甲骨文嘛，那个 Oracle 他们在谈，最后
微软，然后还到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没谈成嘛。那个时候也是川普逼的超级紧的。那我觉得现在，就算进，虽然大家现在都讲说，川普好像对中国这个习近平本人很好，但我个人是觉得，我个人目前看起来，我不觉得他会马上的转向。然后他过去其实，在他2016到2020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是对习近平本人就是展现好意，但是你的这个科技贸易战，我还是照跟你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持续看一下接下来会怎么样子去发展吧。那刚才那个 Leto 讲到的这一个法案，它其实就是由那个中国特赦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他提的，就他跟几个委员一起提的呀。所以，接下来就看一下吧，可能下礼拜就会有更进一步，就大家听到新闻的这一个礼拜，可能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些资讯。法案
因为这个。这比较特别的是，他是先由这个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这个特赦委员会先做好研究之后，然后再把这一个去送到那个众议院的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也就是说他已经过了委员会了。那通常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嘛，就是过了委员会的这个法案，其实通过院会只是时间的问题，
对，
几乎就是一定会过，而且你看50-0，这个几乎是一定会过。
这个在目前两党如此分歧的国会很难看到，就是两党议员同时
好团结哦，
没团结一致，就直接50-0。
对啊，
对，然后
感觉像
这个
电影一样。
对，然后 TikTok 又来搞了这么一招哦，那我觉得这个到院会恐怕这个 TikTok 要开始烦恼了。对
对。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到下一则也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新闻啦。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让去台湾可以借鉴，或者台湾可以去思考，我们可以我们 要怎么去回应，或者我们可以如何去学习，就是中国海警在六日的六号的时候，那他们在南海向菲律宾的这个补给船发射高压的水柱，导致有四名的菲律宾海军受伤。那为什么要补给呢？就是基本上马尼拉他们在马尼拉当局，他在1999年开始呢，他们就把一个二战的一个登陆舰，然后放在他们一个仁爱暗沙那边，然后就派兵去驻守，那去主用这个登陆舰搁浅在那个地方，去主张他们有这个控制权，然后他定期呢就会去补给一些物资给驻守在那边的一些士兵。那大家可以去查，就是你只要上网打这个马德雷山号，你查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军舰有多么多么多么的破烂，就是长期搁浅在那边已经非常的就是都生锈了啦，但他们就是卡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去表示他们有这样子的主张这边的这个主权这样子。这件事情爆发的时候，就是中国的这个海警向这个补给船发射高压水柱，然后导致四名的菲律宾的海军受伤之后呢，菲律宾的国安助理主席他们说讲就说，这个是菲律宾展开这个补给开始呢最严重的一个事件，就是以人死伤以伤亡人数来去算的话最严重的一个事件。那呢菲律宾的外交部还没马上去召见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去表达抗议。那我们的观测站的很厉害的小编他就有去算了一下，就是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他上任以来呢已经向中国发出142次的外交抗议，那到3月7号为止呢，小马可是已经上任616天，那他外交抗议142次，那代表他4年33天就会抗议一次，就是非常非常频繁的这个对中抗议。OK， 那大家都知道美国跟菲律宾他们是有签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嘛，
对，
所以现在美国跟菲律宾也正在讨论，就是说他们要怎么去面对，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我想大家一听到这件事情马上就可以跟台湾的这个金门的事件有做一些连结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方宇会觉得这个对我们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
这还用说吗？这就是那个海上的领域必须要捍卫啊。你看中国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宣称整个他现在宣称就是金门那边就是没有所谓的限制海域嘛，就说整个都他们的啦，然后所以他就一直不断派船进来看你会怎么样嘛。那他们之前就是派这种等于就是那种耍流氓的那种方式，派那种三无船，就是没有登记船证，
对对对，
然后也没有船港，然后也没有任何旗帜号志的这种船，就直接冲进来我们这边，然后我们的海巡当然要去赶啊，去赶走他们，之后他们就自己翻覆，然后就有人刚好就过世了这样子，然后结果现在他就怪我们。然后我觉得比较夸张的事情是，台湾内部有一大堆人在帮中国讲话，一大堆哦，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蓝白立委啊，就是一大堆都在帮中国讲话，凶巴巴，你看就是骂我们的海巡，骂我们的这个海委会这样子。那你看中国跟菲律宾之间，你看菲律宾有帮中国讲话吗？有没有哪一个菲律宾的国会议员跑出来说，哎、欸，你们那个这个补给的那个，你们要去跟中国道歉，然后你们要把这个人送去中国受就是送审这样子。哎、欸，真的有我们的立委哦，台湾的立委，台湾的国民党的立委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海巡人员送去中国给他们审问、欸、
真的很夸张。
你到底哪一国、
哦、
你到底是哪一国的啊？到底你去看菲律宾就是就是召见那个大使来抗议啊，对不对？你要再怎么样，然后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还要去跟他们谈判，然后我们自己的立委在那边搞什么，我真的是不懂哎、欸、就是对。
我这边也想要再补充一件事情，是你会发现你看到这些菲律宾碰到这些问题，你不会看到有美国学者也跳出来讲，就是说哎、欸、菲律宾你要自治哦的自治。就你然后克制一下，不要去挑衅，对，你不对，对，克制，你不要去挑衅中国。就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就或许美国那边的学者也必须要，或者台湾要更多的向他们提出，就是挑衅的是中国。
嗯，
我们并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那既然你没有这样要求菲律宾，那就不需要这样去要求台湾。
对啊，而且我也补充一下、嗯、就是刚好我前两天有遇到就是海委会的官员，然后就是我们有讨论到这件事情、嗯、那其实就是跟大家应该说科普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海警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军方的单位，但是它其实配备了很多真的是军方的一些设备。那其实这不只是中，这还至少是中国官方的船只。但是台湾面临到的一个困境是说，中国连就是这些渔船，或者是说是这个民间的船只，其实都有被武器化的情况，而且是很严重。
嗯、
那这些情况并不是说这一两年。就是民进党执政才这样，而是一直以来不管谁执政，不管国民党执政、马英九执政、陈水扁执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情形、
嗯嗯、
对，只是说过往就是金门马祖这边离岛毕竟离台湾本岛太遥远，离大家日常生活太遥远，那媒体又基本上都在台湾本岛这边，而没有在就是金马那边去做很多的第一手的这些报道或观察，所以这些议题相较来说是被长期被忽略的。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执政党跟这个中国或者是说跟中共的关系比较紧张，所以才导致说这有这些问题的产生。但其实不是，这个真的就像方瑜，就像观测站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明的，就是他的这个威胁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然后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关于仁爱礁啊，这个中非的这个冲突，其实三个月前吧，那个范奇斐的 Today 看世界，他其实有做一个影片，有做一些说明，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我觉得也说的还不错这样子。
嗯，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中国这几年其实就像可能按照 Lado 讲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就是这种灰色地带的战略 right gray zone tactics。 然后我们之前好像就有讲过嘛，像他们的一般的渔船其实根本都不能就是都有配备一些军方的武器。所以我们之前在讨论很多就是那种中国入侵的 scenario， 我们一想到中国的军队什么的，说不定根本就不用靠军队了，他就是靠这些灰色作战的这种战略，渔船也好或什么，他就可以让你生事。然后重点是最糟的情况就是像刚刚方瑜讲到的，他只要搞这些东西来，结果台湾自己社会就会开始乱，因为就会有一些人就是会帮他们说话、嗯、那就是他们要的，他们甚至不需要到用到，他们根本不需要全面入侵，他们只要搞这些零星的这种 incident， 那台湾的社会就会开始动荡。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嗯、
但我也蛮好奇那金门马祖当地的居民怎么想，因为通常我的印象中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是非常铁蓝的票仓嘛，那中国长期这样的骚扰，那他们不会让他们觉得就是那我应该要就是更捍卫自己吗？更 defensive 吗？就是蛮好奇就是他们的心里是在想什么、嗯，
那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是大家也需要去好好去讨论的。就我觉得之前我自己有去一趟马祖，然后他们跟当地的里长啊，不或是一些当地的一些算意见领袖吗，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讲，就说他觉得好像常常在讲台湾议题的时候，这些外岛是有被就是排除在外的。那我觉得要怎么把大家更好的融入在一起去讨论我们整体的这个国防还有策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那我觉得就是期待未来，
而且从就是前几集的时候我们就原本有讨论说就是万一台海真的发生战事的话，金门马祖到底我们要怎么捍卫，或者说我们就要放弃吗等等的这些讨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说好像不知道到底是必要或不必要，但是现在越看我们就越清楚这件事情是大家真的要认真看待。
Yeah, 所以推荐大家有很多相关的书最近都有陆陆续续在出版，那很推荐大家，之后我们或许观测站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推荐几本吧。好，那这样讲到书，那最后讲一下我们那个读书会，三月的读书会，我们这个报名表你可以在这个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去看到。那我们会读的书是这个法兰西斯福山这个超级重要的这个政治理论家的书，2018年出的，叫做《身份政治》。那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川普当选之后他所写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再去来 再拿来读也是，我自己读是非常开心。然后，而且他不，现在大家听到再拿来读，绝对到月底的时候跟我们去读书会的时候讨论还来得及，因为书很薄，而且小小的，所以很快就可以读完。那欢迎大家来参加。那最后，请问四位里面有想到是哪一位总统曾经担任刽子手吗？
不知道
你随便你随便也讲一个吧，
历史太长了，
才这么多总统。
Jackson
所以Jackson 吗？他人那么好，
因为那时候绝对没有 CIA 啊、okay. 对吧？
对 OK 不错。好啊，那好，答案大家应该是猜不到了。但是我会特别选这个总统的原因呢，其实我们上礼拜有提到他是美国第22任跟第24任总统。他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
哦、Cleveland，
没错，就是他就跟我不能讲跟川普一样，川普可能会跟他一样，就是卸任四年做完之后卸任，然后呢四年后东山再起。那 Cleveland 就是现在目前美国唯一一位是这种东山再起的总统，那他是第22任跟第24任。那他其实在之前他有当过这个 sheriff， 警长。他那个胡迪的那个的就是胡迪的警长，那他是在纽约州当警长。那他在当在纽约州当警长的时候，他就有 oversee 两个就他有去监视嘛，就是主管。他在担任主管的时间，他就有去执行两个人的这个死刑。OK， 那那个时候他在选举的时候，1884年的时候，就他的这个对手还称他是来自水牛城的刽子手 Buffalo Hangman。那但是呢，他的这个支持者反而认为，他这样的经验其实是非常能够展现他的这一个权威，还有他的、这个、
Law and Order，
对，然后觉得他很有这种很正义的感觉。OK， 所以但时代也变了啦，我相信现在这个讨论也会不一样。如果知道我们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曾经是刽子手，但就补充这个冷知识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 trivia 的环节。那我们之后，我这本书，
等一下，我们以前我们有这个总统候选人，说不定下一次总统候选人会有独裁者的后代啊，独裁者的孙子，刽子手的孙子，这样算不算？黑暗梗，
有点，我不太想要这样子啊。
好
啊。对，好可怕。好来 ，Anyway， 那之后呢，我们就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回，就是跟我们说你们喜不喜欢这个环节。那我这本书还有很多很多可爱的 trivia， 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好啦，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啦。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就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 Jerry，
我是雷豆，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
拜拜，
再会。